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的话语。感谢神，也祝福每一个讲员都能够恩典满满，活水涌流。感谢神，每个讲员那个时间哈都把控在45分钟，控制好自己的时间。好，我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尊荣你的圣言，我们尊荣你，尊荣你的儿子。我们感谢圣灵，圣灵是在这个世界上、地上最大的、强大的灵。我们感谢你，天父。现在我奉耶稣的名，根据你的话，我们禁止捆绑这次聚会期间任何魔鬼表现和作为，肉体也将受到控制。天父，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祝福你，你将在这里得到更多的荣耀。我们为这里所有敞开的耳朵和心扉感谢你。我祷告，他们只会听到你的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来分享第一课。第一课的题目是正视灵界，明辨是非。我们分三大点来分享。第一大点是辨明灵界，修直道路，也是不落陷阱。第二大点是认识魔鬼，认识自己。第三大点是魔鬼蛇神来龙去脉。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辨明灵界，不落陷阱。作者萨默尔。那个作者的导师哈，萨默尔博士，他今天谁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去世40多年了，但他冷言被公认是魔鬼和驱魔方面的专家，他是魔鬼学领域领军的人物，他曾经在不同的法庭案件中作为专家证人被传唤。他的证词成为证据，成为有些被告在恶魔影响或附身、鬼魔附身下所犯的邪恶罪行。他的证词能够成为法庭判决书的依据。他在100多个国家中见证过人被鬼附或是释放。作者他说：“我曾在他的身边受教，也从他那里收集了很多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超越圣经所说的，不是的。圣经始终都是首选的。我们会告诉大家，圣经是怎样说的。我们的经验是基于对圣经真理的实践。”我们也从来不会把圣经凌驾于圣经之上的，也绝对不能根据我们经验来判断圣经。圣经是我们的权威，圣经是首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小点，第二小点是端正思想，避免陷阱。大多数人不了解灵界，也不知道灵界里面有多少，就是灵体。更不知道如何的来对付他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的人在很多的事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很多的都是垃圾。灵界有多种的灵体，比如说天使啊、恶魔呀，还有其他的。所以这里面也有许多的陷阱。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几个陷阱。第一个是仇敌已败，尚未投降。有的人说，你既然仇敌已经被打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他呢？尽管仇敌的确他是被打败，但他并不表示他就放弃了，他就甘心了。第二个陷阱，文明国家更鬼更狡猾的。有人说，文明的国家没有鬼啊，我们为什么要提起他呢？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他就里面就是有鬼的。文明国家有文明的鬼，比起他其他的 对那些他们就是门户大开的地方，那么文明国家的魔鬼，在某些事上相对更聪明、更狡猾。第三个陷阱，耳聪目明，正是现实。有人说根本不存在魔鬼，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主题呢？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只能说他对周围魔鬼活动的事实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说这种话的人是缺乏生活的实践，这正是当下的大问题。第四个陷阱是脱离无知，绝非虚构。有人提出，魔鬼不过是为收我教育人的虚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这只能表明，那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冷言他是无知的。魔鬼的最大招数就是想让人你相信他不存在。第四个陷阱，不以为然，正中下怀。有人说魔鬼只是错误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拿他说事儿呢？你这么想，正中了魔鬼的下怀。他就是让你掉以轻心，不以为然。他就是让你能够你视而不见，然后他就可以藏身在暗处了。第六个陷阱，直奔主题，斩草除根。有人认为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研究魔鬼才能够战胜他，才能够胜过他。这不正确的。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他因为必须要研究所有的魔鬼，他运作的系统啊，搞明白了他各自的名字啊，完了管辖的内容啊，区域呀、啊，什么这个门呐、啊，那个卡呀，还有你必须要把这个鬼赶出去，才能对付那另外一个鬼。不，根本不需要的。作者说，我基本上同意说，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但不是他们定义那样的，而是因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可以回到伊甸园发生的故事。很多的时候，我们直接的对付的是魔鬼，而不是其中的环节，打在环节上打转转。你得到了根，你就会得到果实。如果你把根去掉了，那么果实它就会随着去了。还有人以为，我们必须要研究魔鬼。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名字，才能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同样的陷阱。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你就能够把他赶出去，因为你里面有圣灵，有耶稣的生命。第三点是纠正错误，伸张正义。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陷阱，但以上几点应该足够作为我们基本的参考。在这次研讨会当中，你会看到圣经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你会看到圣经的实际，它实践出来的，也会看到人类的观点和猜测被作为这个事实的地方，就像医治方面的。我们的魔鬼学的神学，大多数都来自失败神学的，有些教导深入了人心。我们会将其中一些教导和圣经教导来相对比较的，是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知道灵界。这是第一大点。我们来看第二大点：认识魔鬼，认识自己。这次驱魔赶鬼研讨会是该系列的第一部分，是一般性的。我们还会有第二部分，将在个人的层面涉及到更多的内容。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具体的运作。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认识一下魔鬼。第一小点是揭开面纱，识别魔鬼。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大有能力。诗篇103篇20节， 说天使有大能，即使堕落的天使也有大能。那么堕落的天使和神，那个背叛神的天使，它的具体数目我们，不知道，不确定。但我们知道呢，堕落的天使它的比例是1/3。耶稣已经打败他，但我们要巩固这一胜利。那么，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站在得胜的这个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恐惧的这个角度。作者说：“我喜欢那个引那个里克雷纳那个来对比说法哈，他怎样说的呢？都是神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不是来吓唬我们，而是为了装备我们。我们会将我们已经得胜的真理呈现给大家。”因为我们的确是站在基督得胜的位置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觉得自己得胜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被打败了。但你要记住，你仍然站在得胜的这个位置上的，因为仇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非法录取的，他是没有地位的，他是那个没有权柄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抵挡他，把他击退、打败他，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给他的机会，他可能就有能力来造成伤害的、造成破坏的。所以我们不给他机会，他也没有能力，没有权柄，所以他想要做的就是欺骗我们，获取他的优势，能够成功。但是我们不给他机会，那么这是。那个第一点，第二小点是在基督里显大基督。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着，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拥有的是基督的权柄，能够对抗魔鬼及其势力的，包括天使啊、恶魔呀、罪恶呀、疾病啊、贫穷啊等等。无论从个人的一面还是团体的一面，我们都是有耶稣基督权柄。我们能够对抗仇敌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仇敌不会听我们的。我们有耶稣的权柄，我们就能够抵挡他。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魔鬼是我们的对头，始终都是和我们作对的。他如吼叫的狮子，但他不是什么人，他都想吞吃就吞吃的，那是他做不到的。那他怎么样？他就要寻找。那吞吃能够吞吃的人，那妙就妙在哪里呀？就在神，他也在寻找我们，他也在寻找。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加强那些心中存全向着他的人。魔鬼在寻找可吞吃的人，神在寻找他可以在他里面显示自己强大的人。很简单，如果你在。它里面，你坚强，它就可以通过你强大的展现自己，魔鬼就无法吞噬你的。所以还有，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被魔鬼附了，就是一个人他被魔鬼影响了。那么，根据撒母耳博士他的经验和教导。他说分为那个7个这个等级的哈，如果是4级以下，你都可以，自己就能够那个释放自救的，轻松自救的，但4级以上就需要别人来释放的。无论如何，你有权柄的，耶稣的权柄就在你的里面，圣灵的大能就在你的里面。哪怕今天你刚信的，你能够打败最强大的仇敌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在那个战胜魔鬼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保持圣洁？在属天意志的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约翰·雷克的15个秘诀，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的圣洁，保持圣洁。你保持在圣洁的里面，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那么他就是保持圣洁的。有一次，萨缪尔博士拿着报纸上他家去，他从门镜里看见，他不给他开门，他说：“你把报纸处理掉了，我才能给你开门。”因为他一生 他只看一本书，就是圣经。他保持圣洁，他的一生当中，22个人在他的手下，死人复活了，有无数的人得医治了。所以你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三小点，人的思想，撒旦的本性。关于撒旦和魔鬼，圣经直接提到的撒旦有200多次。撒旦第一次与人类接触的是在创世纪的第3章，在伊甸园里，发生在亚当夏娃、撒旦之间的事。那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陷阱之一，人们说，哦，魔鬼只是一种想象，魔鬼不存在的，是没有文化的人无稽之谈。全是人的幻想，诸如此类的圣灵，他甚至这不算圣灵，那就是谬论。我们对此，他说有错误的杀手锏哈，就是耶稣当年从人们身上赶出魔鬼，并不是什么幻觉的，而是真实的那个灵体。说他没有异味，他只是这个错误的想法，然后将其赶出去的。如果他真的只是将人头那个头脑里面的错误思想赶出去，那么他参与的就是欺骗，因为他让人们因为自己真的被魔鬼附身了。人们说那是因为那些人以为自己被魔鬼附身。不不不，他医生不会根据你以为你是什么病就给你下药，就给你医治。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是一切不敬虔之物的首领，所以他要欺骗人的，所以你不要陷入那个陷阱。第四点，魔鬼、鬼魔狼狈为奸。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魔鬼和鬼魔它是不是一样的。第一小点，魔鬼什么？只有一个，但是鬼它是有许多的。鬼就是邪灵，哎，小姐，魔鬼的名字就是撒旦。英皇钦定本新约他说圣经没有用鬼，他用的是那个他也没有用那个众鬼一词，相反的，他用的是魔鬼和众魔鬼这个词的，或者是用灵和诸灵。第四点是，当你看到使用这个灵的这个词的时候。你看圣经呢，必须要根据上下文去看，去看那个他与神的灵、人的灵或鬼的灵，一定要区别开来的。因为我是常见的，你最常见用的就是这个灵，它来代替什么那个邪恶生物的这个词的，是污秽的灵。该词新约当中，它使用了22次。我们将详细地介绍它的含义。今天，它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的普遍。第六是撒旦，撒旦这个词在史特朗是那个词典当中编号是4567，它来自是亚兰语，与带有定冠词后的它这个4566这个号相对应的，意思就是控告者魔鬼，所以它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那么魔鬼这个词，它有多种含义的。第一个就是，指的就是魔鬼撒旦，它的代码是1228，它是来源于1225，毁谤者或控告者，特别是指的是撒旦，意味着一个对头和反对。詹姆斯那个国王，他这个翻译的哈，这个那个圣经翻译一本是控告者、魔鬼、诽谤者。记住，魔鬼的主要行为就是控告和诽谤。马太福音4章1节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是魔鬼一词，用的是1228，还有一种较低的这个低级的这个恶灵，又称为鬼魔，或者是鬼，这两个词分别是1140和1142，字面的意思就是 恶魔、狂魔或恶魔般的存在。这些是在契约写成之前和契约时期使用的这个称呼，他们被用来表示神明和小写的神，意思就是假神。假神不意味着不存在的，假的东西不意味着不存在。那一张假钞，100块钱的假钞，它不存在吗？存在，但是它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不是真钞。真钞是有价值，是当100块钱花的，但是假钞它没有价值。这里使用的魔鬼实际上就是神灵和神明的术语，与罗马诸神呐、希腊诸神呐，以及当时所有不同的万神般的那个神灵是并称的。马太福音7章26节，苏里亚、腓尼基妇人求耶稣从他女儿身上赶除的那个代码就是1140，就是那个鬼。那么这个是在英文钦定版中翻译，就是鬼魔，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所以感谢神，这是让我们看见要识别、认识魔鬼、认识自己，这是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第三大点，魔鬼蛇神来龙去脉。第一小点就是撒旦的起源，被造完美。以西结书28章12节开始，仁慈啊，你要为推罗举哀，对他说：“王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完美全备，满有智慧，全然美丽。”实际上，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一个人被定位撒旦的肉体，因为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院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黄玉、金刚石、黄碧玺、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红玉和绿宝石，带着黄金，又有精巧的鼓和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前辈，预备齐全了。从这句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人，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被造的，他是直接被造的，他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你从受造之日，所以你都完全，直到在你中间查处了不义。那有人就说了，既然那撒旦被造完美，怎么会在他身上查出发现不义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体会自己的私欲所引诱的，一个人犯罪不一定都是魔鬼的诱惑。圣经说得很清楚，个人被试诱，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的、勾引的。他甚至没有说魔鬼来勾引你，而是说你自己的私欲来诱惑了你了。私欲的意思是什么？无度的这个欲望，超过了正常需要的这个欲望。是的，魔鬼在引诱。但你很多的时候，你允许了自己的那个私欲泛滥了。因此，确保你安全的关键就是杀死你的私欲。圣经说，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你安全的保障。当你活在世界当中，行走在神的道路上，你就会受到保护的。当你去同一个地方，你可以在神的护庇和保护之下，那你可以离开他的保护。关键是什么？你能不能预防神同行，你能不能杀死自己的私欲，这是有关的。你怎样才能保持存活？罗马书的8章，他所讲，但你们要靠着那里致死身体的行为，就必得活着，必得活着。你杀死你自己的那个行为呀，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如果我们魔鬼，我们不会有问题。如果你不杀死你的行为、私欲，你就会变成魔鬼的。因为你看，撒旦他是被造，他是完美的，他却成了魔鬼。尽管他被造是那么的好，但是他里面因着他的罪，因着他的骄傲，他成了魔鬼。16节，以西结书的28章16节，不知道因为你贸易很多，你中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了，以至于你犯了罪，所以我将你当作俗物之物。从神的圣山除你，遮盖月桂的基路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出灭，因你美丽中骄傲，你在美丽的心，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在地上，将你摆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君王和祭司，他把我们放在我们面前，他把那仇敌放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能力践踏蛇和蝎子。罗马书的16章20节，我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18、19节，除了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义，亵渎了你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众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因你惊奇，你令人惊恐，永不再存留。这就是时间的尽头，我们称之为把它扔在无底坑里。那这里面说的是，我使火从你们中间发出，烧灭你，说明魔鬼自己他的体内，他那个东西毁灭他自己的。那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自掘坟墓，他将灰飞烟灭的，他自己败坏了。第二小点，明亮之星，天从天坠落。以赛亚书14章，我们会发现更多关于撒旦这个起源的这些信息。12节，明亮之星，明亮之星。说的就是路西弗，清晨之子啊，你何经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何经被砍倒在地？注意这里面曾说什么？功败列国的，他你心里说，你心里说，魔鬼是心里说的，就像血漏妇人。他心里对自己说：“心里说我摸到耶稣的一双穗子，我就能够那个得医治的。”那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明白，不只是你口里说出来，你心里说的话也算数的，同样要在神面前承担后果的。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神在此记录了他说的每一句话，然后跟他来对证的。这就是你说的话，人说的话都被记录在案的。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要必须供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心里说的话也算数的。神说你要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负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提到了犯罪，不再说哦，反正 凡人都有不耶稣的宝血来遮盖的，这类的话，圣经上没有这么说的。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赏善罚恶的。他说赏罚在我，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看清楚了，是按照行为，好的坏的都要计算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你一定要注意，你心里想的都要注意，你如何的去生活，你怎样的去生活，按照你的口里所说的话来报应你的。事无绝情，论言耳，你堕落阴间，到坑着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定睛看你，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会眯着眼来打量着你的。你们要留意，他们要留意看你，问说，那是地战斗，是列国震动，是世界如同荒野。17，诚意轻浮，不释放被囚的回家，是这个人吗？换句话说，当神把仇敌扔在无底坑里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往下看。从技术上而言，你是在地上。往那个地下看的，你要眯着眼睛往下看的，然后呢，说这就是造成一切麻烦的根源吗？就这么一个玩意啊，怎么能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呢？经文中的语气是告诉我们，不应该听他的，看清楚了他的那个本来那个面目，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别给他机会，你给他机会，他就会杀人的，就会伤害到你的。我们来看第三小点，是撒旦的堕落，全军衰地。启示录12:7-9，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关于撒旦坠落堕落的信息。天上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与他的使者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被摔下去，他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是谁，是龙，是古蛇，是魔鬼，是撒旦，所有的这些名号都集中于一体了，也知道他是如何通过欺骗来统治整个世界的，他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你知道他为什么需要亚当和夏娃向他屈膝吗？因为即使他被扔在地上，他也无权来控制大地，除非有人拱手相望。十节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摔下去，撒旦通过人来做事的。那你还记得吗？当年扫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向扫罗显现，问他为什么要逼迫我。耶稣与他跟随的人真的是联合的如此的紧密，也只与他说，如果你逼迫了他们，就是逼迫我，这是一回事的。经文说，撒旦日日夜夜都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怎么样摔下去了？那么12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欢乐，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大大的发怒，到你们那里去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长了，而且越来越短了，所以他就大发雷霆，所以他就那个越来越糟，他必定失败的。好，第四小点。一党结局进入永火，我们可以确定他的结局。马太福音25:41， 所说的。而然后，他又对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注意，这里面说的耶稣对人说话，他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吧，进入永火。永火的意思就是永恒的火，不灭的火。那么我知道这里面。”就是说，神学是很奥秘的，但冷言是永恒的火，是永火、持续的火，不是暂时的火，是永恒的。有些不相信永恒，他们不相信是永恒的地狱、永恒的火。有两点，第一点，他们相信天主教所谓的这个炼狱；其次的，如果那火不是永恒的。那你的救赎也不是永恒的，因为这两处使用的是同一个词的，它都是一样的词，解释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否认了这里面这个永火，那你就否认了永生。耶稣这里面他的话说得很清楚，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说到了永火，他说我们说的是地狱。地狱的技术是从那个技术上，并不是最终的归宿。它有点像县监狱，在人们被关进联邦这个监狱之前，那么会一直关在哪里啊？县监狱，县监狱就是一个临时关押的地方，直到最终的审判。他们被投入永火的永恒的火里。永恒的火从来不是为人类所预备，而是为魔鬼和跟随他的天使们所预备的。人们说，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要把一个人扔到永火里遭受那样的折磨呢？那不是慈爱的神，我们神所作为的。我们的神是提供了解救之路，给你了足够的机会，但是人们拒绝接受。因此，他们还在撒旦里面，而不是在基督里面，所以他们才会跟随他们的神去，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归属他们所去的地方。所以人说，自己，哎呀，那个还不算坏呀，那是跟谁比？如果你跟耶稣比，你没有法比的；与神比呢？神说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我们要对齐的。当人端正这个态度，认识自己不完美、不圣洁，就会需要基督的。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圣洁的生活，这样我们会就会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会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会活出那完美和圣洁的。你的灵已经圣洁了，你的外面也成要成为圣洁。圣经说：“举起你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是举起你圣洁的灵，那你不是举起你的灵，而是举起你的手。你要圣洁，外面圣洁。里面也要圣洁，所以我们的圣洁才能和神连接的，我们圣洁才能够在神的里面活出大能，活出永生的。那今天让我们能够正视灵界，明辨是非，明辨灵界，不落入陷阱。所以我们要认识魔鬼，认识自己，时刻警醒。刚强壮胆，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有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能胜过仇敌，胜过魔鬼，得胜有余。阿门。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